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不养儿不知报娘恩，不下河不知水深浅，没生过孩子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来的人不少啊，感谢大家的光临。每周的周五周六我们在这儿说相声，以单口相声为主。为什么呢？平时这单口啊不容易听得见，而且单口不好说，它不像对口俩人说相声，给大伙说一相声，这边能搭茬说一什么呀一个人这么说就闹得很。当然了，只要是今天来的朋友都是喜欢听单口的，若不然您也不来。人都这样，宅自己喜欢的事儿去做，每个人都是如此，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。万物是一个道理，明月皎洁，万物喜其滋润，盗贼却恶其光明。大月亮地儿大伙儿都高兴，唯独小偷恨得很，这怎么下手啊。所以说人都这样，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，人都有爱好，人也都有怕的地儿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说相声有一位刘洪怡刘先生，怕耗子，大耗子老鼠，一瞧见这个完了，这人当时没魂了，站那儿不会动。刘洪怡啊，于谦儿也说相声的，怕什么呀？地上扔一虫子，拿脚往上一踩，只要鞋底儿跟虫子一挨上，这人算死了。害怕难受啊。天津有一位留学人刘先生，怕蚂蚱，蚂蚱蝈蝈蛐蛐这类草虫他怕。我也问过为什么怕呢，他告诉我一个答案，我觉得他那脸不会动，看着瘆得很。我也有怕的，我怕蛤蟆，当然了我很喜欢吃炒田鸡，他蹦的时候我怕，他搁了碟子里我是很喜欢他的。人都这样，有喜欢的就有怕的，不一样。我怕蛤蟆吗？可是所有的动物里边就是蛤蟆这一样，除此之外我都喜欢，尤其喜欢小狗，无论什么狗我养了好几十只了到现在为止啊，当然陆续有丢的有死的有送人的，多大多小我都养过。没事上通县去玩去，那有一狗市，那天我还去了，周六上午一进门有一狗贩子把我叫住了，您看看我这狗多好啊，跟地上趴着呢，他手里牵着链子，就我这狗真正欧洲血统啊，祖传七辈都是冠军，没这么聪明的，没这么灵的，没有这么好的狗。我说多少钱呢？14000。我说买好狗14000也是有的啊。我说有这么聪明？当然了。来站起来，给这大哥先学个瘸狗走道来，别挨骂了你啊，就是瘸狗，哈，骗人吗？要买狗啊，上人家这个专业的养狗的人家里买去，啊，这个呢，你能瞧得见，心里踏实，有保障。我喜欢狗，跟我一块说相声的于谦呢，喜欢猫。不知哪位喜欢猫啊，他最喜欢这个，家里边大猫小猫养了十多只，什么时候出来身上都带着白毛，白毛男嘛，就是他就喜欢这个。当然了，在中国古代来说喜欢猫的有的是，最有名的明朝有一位嘉靖皇帝最喜欢养猫，各式各样的猫都有啊， 宛平县、大兴县，每个月给这猫进贡肉，每个猫吃多少斤肉，老百姓分摊。嘉靖皇上最喜欢有一只猫叫双眉。怎么叫双眉啊？叫这猫啊遍体都是黑颜色的，唯独两道眉毛是白的，就跟霜似的，叫双眉。后来这猫死了，皇上坑得够呛。还养过一只猫，一个大狮子猫，据说很大很肥壮。死了之后，皇上弄了一个金的棺材装起来，纯金打造，装这死猫，埋在万寿山底下了。我在此郑重宣布，谁要看见这棺材赶紧给我送来，我有用，谁也有用。于谦就喜欢猫啊，我们俩住的挺近，楼上楼下，我住楼上，他在我楼下斜着那个那边那单元。有时没事呢，我出去遛狗去，他出去遛猫去啊，大链子拴着狗，我出去玩去，他也是弄个链子拴着猫啊，拴他那大猫啊，那链子四十来斤啊，我说这猫早晚死在链子上了。到了外边啊，我们家这狗他们家那猫在一块打架，草地上轱辘，我们俩左边坐着挺高兴。可是有一节，有的时候这狗啊它终归是动物，野性难驯。那天早晨，每天早上起来，我放它下楼，它自己出去转一圈啊，跑完玩完了回来，准在门口等着它，开门自己进来。这天我一开门吓我一跳，它嘴里叼着那猫，这么大个于谦家的猫，吓坏了，赶紧把这猫抢过来，死了，没气儿了，怎么弄？这玩意儿啊，我自己喜欢狗，我知道这个宠物主人的这个心情啊。跟于谦怎么说啊？于谦对这猫多好啊，家里边专门腾了一间房子让这猫住，让他父亲回乡下老家。你这怎么教的呀？对吧？谦哥一片孝心回到狗嘴里头了，说怎么弄？气的我，你说打我这狗啊，我也下不去手，看看还有救吗？一点救都没有了，这猫整个一点没剩，全死了啊！脖子里狗咬着血，身上还有泥，气得我呀！洗吧，来到这屋拿水给洗，洗干干净净的，拿电吹风给吹，吹完了拿梳子给梳，尽量弄得好看点吧，是吧？弄个袜子套脑子上，拖着这猫悄悄下楼啊，左看右看没人，搁在于谦家门口了，赶紧跑吧，出去玩去，办别的事儿去。一个小时电话响，一瞧于谦，你说是接是不接？亏心的人呐，怕接电话也不是事儿，楼上楼下啊，而且我回来必须经过他们家门口，他晚上跟这截着我可受不了，接吧。喂，怎么着，师哥？你找我一趟，有事儿跟你说。完了，吓坏了，破案了，怎么办呢？这事儿，给他发一短信。什么事儿啊？能先告诉我吗？一会儿给我回了一个，见面说吧。挺奇怪的一件事情，坏了，要了亲命了。再发一短信，哪儿见呢？啊，告诉我了，楼后面那小树林那儿净打架，那儿荒，不怎么走人，前两天跟那儿净打架的，他让我上那儿去。你说不去吧也不合适，去吧我又怕打不过他，咬咬牙去吧。去了，他比我到了早，一看见远远看他车跟那儿，他站车底倚着车抽烟，我赶紧下车，师哥，师哥，来了，怎么呢？强作镇静呗，师哥。过来，不是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那猫死了。啊，是啊，你跟我说这干嘛？ 把这猫死了，我把它埋了，怎么又跑我门口去了呢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啊，我哪知道去我？我管你那个去了吧？扭头开车我就跑了，啊，开出一个路口，停在路边上，摁着我的心脏，哎呀，太恐怖了！哎呀，你说因为这个我犯了心脏病，算谁的？啊，这是真事儿，啊，这是真事儿。这个当然了，这个在中国来说，提起动物，大伙儿呢一般来说都有好感，尤其中国人很善良，对这个动物啊非常喜爱。古代咱们不知道，就拿近现代来说，好多方面能体现出来中国人民热爱动物。那比如说道口烧鸡，内蒙那烤全羊，北京那烤鸭，宫廷乳猪啊，羊蝎子火锅啊，这都大伙儿体现出来宠爱动物的一种方式。尤其这宫廷乳猪啊，大伙儿这十二三天的小猪刚一老生宰了烤了啊，多宠它呀，你看看，嗯，暖得活活的。嗯，当然了，古代也有，不过在中国古代来说，一般这个动物啊都是跟神话故事有关系。想当初有一个优美的传说，白蛇传，都知道这事吧？白蛇传，白娘子、小青、许仙、法海，他们四个因为搞对象打起来了。当然了，这里没有法海的事啊，也没有小青的事。白娘子峨眉山千年修炼，一条大白蛇，特别大啊。许仙呢，据说在上辈子时候呢对这条白蛇有恩啊。许大官人前世的时候是一个牧牛的童子，天天骑着牛上吹着那小笛子，后来有一京韵大鼓啊，牧牛童儿，我只见他倒骑牛背，口横短笛啊，说的就是他。发现路上有条白蛇，那是白娘子没多大啊，这么大啊，小孩捡起来瞧瞧，搁路当中啊，很容易被车压死啊。你说再说这么小也没多少肉啊，啊，后半句话没说出来啊，这可惜了啊，可惜了。嗯，给搁在边上了。白娘子念他这点好，你对我多好啊，啊，没吃我，嗯，得了，找机会我就嫁给他吧。到了转过一辈子来啊，许仙换了身份了，成了一无业游民了啊。哎，在西湖岸边发现了白娘子。过去有一个流行歌曲嘛，说这件事儿，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奇花异草，死了几的清香，这春游苏堤桃红柳绿西崖上，荷花映满了池塘，这秋观明月如同碧水，东看瑞雪铺满了山岗，我表得是峨眉山伯蛇下降，在这上天怒恼了张玉皇。可以鼓掌了啊！再嘱咐大伙儿一遍啊，别等我唱这么些了，好歹唱几句就鼓掌，知道吗？咱们就气门口那帮卖鞋的，你知道吗？有这么一哥们说白娘子，后来俩人成亲了，挺好。后来端午节的时候，这位法海老禅师走了大街上，碰见许仙了，这儿一喊呢，嘿嘿，来来来，许仙吓一跳啊，哎呦，怎么回事？哪儿的这是？这位老方丈，您什么事儿？要倒霉你信吗？啊？倒霉你信吗？你媳妇是妖精啊。许仙很不喜欢听，但他是念书人，他不能说别的啊。呸啊，你 你媳妇才妖精呢啊！他不信啊，法海没办法，叹口气，你就作吧你，我告诉你，知道吗？今天重阳佳节，你去买点那个雄黄酒回家，两口子一块喝，知道吗？你看完事，喝完酒之后啊，他什么样？许仙很听话，买了一车雄黄酒拉回家，是吧？白娘子酒量可以，喝个三五十瓶没事，他架不住多，你知道吗？这一车喝完了，白娘子觉得稍微有点高啊，略微的不太舒服，上床躺会儿吧，噗，一股子白烟，现了原形了。许仙一瞧，完了，啊，这太恐怖了，吓我一跳啊！我怎么办呢？我死了吧，躺就死了。啊，白娘子一瞧，这怎么办呢？想办法吧，仙山稻草，到了这灵芝，回来给他喂下去，啊，又好了，好了可是好了，打这起两口子这关系不行，为什么呢？许仙总琢磨不对，我媳妇是那大长虫、白蛇、大妖精，啊，瞧着就别扭。白娘子很着急，后来想了这么一个办法。有一天啊，两口子中午吃饭啊，炸酱面啊，这给许仙呢包了一头蒜搁这儿啊，吃吧。许仙很生气啊，才吃了三碗就撂下了。你是那妖精啊，你是妖精，他老叨了这句。白娘子想这怎么办呢，是吧？就这会儿功夫，小青儿跑来了，姐姐可了不得了，厨房您快瞧瞧去吧，有一条大白蛇。许仙很纳闷呀，白蛇在这儿呢，那儿怎么还有啊，咱们瞧瞧吧。来到厨房这儿，你瞧，嚯，这大白蛇跟这儿正耍呢，吓坏了。白娘子说，别动啊，看我的，汤拿出一指，白蛇掉地下一条手绢啊。白娘子拿去，你瞧这个，嗯，是蛇吗？手绢啊，你看它多白啊，它怎么这么白啊，是吧？它怎么那么白？许仙还问了，它怎么那么白呢？啊，青儿说它是白的啊。三人一块说，废话呀啊。白娘子说，这回你放心了吧，看见了吗？啊，你说他是白蛇，你说我是妖精，这回你放心了吧？我不是妖精啊。许仙乐了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，我委屈你，我冤枉你了。娘子啊，咱们好好过日子，你真不是妖精，你是变戏法的，你是啊。这是中国古代传说吗？啊，好多这个传说故事都是跟动物有关系。过去还有一位后羿射日，民间传说啊。那么这跟动物有什么关系啊？什么叫日啊？就是太阳，太阳里边有一只火乌鸦，这乌鸦浑身上下带火，天上十个太阳，这一拉溜排开了，老百姓看着热呀，受不了啊，出了一位英雄，名字叫羿，每天站在山上边练射箭，开始射不着，离着挺远的了。你想啊，太阳在天上呢，人在地上呢，天天拿着箭站在山崖边上这么射，练习射箭。这天正练着呢，来了这么十几个人，头戴着斗笠，斗笠上面插着箭来了。咱们聊聊，我们是山下的农民啊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啊有点准儿啊。说这事儿，后来练成功了，汤汤汤汤汤，一射射了九个，呼，大伙说羿是一位民族英雄，了不起的人物。后来跟嫦娥结婚了吗？啊，美女嫦娥，两人成亲了。成亲之后呢，后羿啊跑到西王母那儿偷来长生药啊，有一种长生药过去有卖的啊，现在不多见啊，偷来了，说你看看这个啊，一共这么一盒，咱俩人吃完咱们能长生不老啊，能飞起来。完事就睡觉去了。嫦娥呢嘴急啊，也没等着他，自己一个人弄张饼卷起来全吃了，吃完了浑身觉着呵，燥热难当，噌就飞起来了啊。李商隐有这么两句诗吗？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，说就这段故事，他飞走了。后羿很生气，你这忒不仗义了，这事干的哪须这样是吧？ 说好咱俩一块儿吃的是吗？你看你自己飞走了。当然了，后来嫦娥又回来了，打西王母那儿又要了点药，来，这你的，这你得着。后羿很高兴啊，汤汤汤汤汤汤，全吃，也没救饼啊。他这药劲儿大，怎么呢？嫦娥救干的了，他没救啊。吃完了，人飞起来了，四百多迈，快，一会儿又飞回来了啊，头发也没了，眼睛都糊了。嫦娥一跺脚啊，笨蛋了吧？谁让你往太阳那儿飞的？烧着了吧？啊！所以说，中国古代有关动物的故事，一般来说都跟神话传说有关系啊。这只是传说，现实生活当中，其实我们对动物的了解并不是非常的多。可是呢，老先生们、前辈们呢，也有一些总结啊，有一些总结。比如说，你到山里去玩去，山民们会告诉你，碰见狼怎么办？碰见熊怎么办？啊，碰见各种动物怎么办？碰见什么野草了？碰见毒蛇了怎么办？啊，蹬一下子蛇咬了这手指头了，怎么办呢？拉一口往外嘬，把这血嘬出去，然后呢，在这个手指的根上拿绳子、拿布条勒住了，不要让这个毒血啊往里边蔓延。然后呢，赶紧出山，找地儿治去，这能缓一时。啊，如果说你是等不了呢？你就啊，一切也是个法儿啊。当然了，咬到手指上一切管用啊，咬到这儿啊，你就躺在那儿等死就完了啊。碰见毒蛇了，碰见狼呢，有办法。狼这种动物啊，其性啊，既凶狠又野蛮，而且是善猜多疑。啊，狼这种动物进山的时候你最好带把雨伞啊，或者呢弄根木头棍儿，这木头棍儿啊吞在脑袖子里边，露着一头，走着走着对面哇来狼了，怎么办呢？你让他瞧胳膊这棍儿啊，这么一蹬，狼扭头就跑啊。怎么呢？他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啊？还能往外抻啊？到底里边有多长啊？他纳闷儿。当然最好是雨伞啊，雨伞是最好。你瞧见他了哈，赶紧蹲下，赶紧蹲下啊，然后把伞打开撑开了，狼就跑了。瞧着是个人呢，挺高的，怎么矬了呢？而且是尖儿的，怎么又圆了呢？跑了。当然了，他要是见多了，他后来他也不相信，他知道那是伞，所以呢你就带一个那个摁的那个噔，也好使，也好使啊。当然了，这个法不是百试百灵啊。一般来说呢，不碰见狼这法挺好使啊。我可不负责啊，哪位进山啊带着四把雨伞碰见狼群了，若干年后发现四把伞跟一堆衣裳扔地上，这可别找我啊，我不承认。嗯，这是狼，还有这个熊。哎，熊这东西有意思，个儿也高啊，大高个儿，胖壮，黑的居多，白的少啊。大狗熊啊，棕色的有啊，有黑色的，什么这个马来熊啊，黑熊啊，棕熊啊，北极熊啊，啊，各式各样的都有。熊这个动物有好处啊，过去来说熊胆能够配药材治病啊，熊掌能吃啊，熊掌是八珍嘛，当然得好厨子，因为这个发的过程当中啊，怎么泡啊，怎么拆骨啊，这是门学问，弄好了很好，弄不好呢就跟那个穿了球鞋的那个脚似的，那个摆桌子上不老好吃的啊。这是熊掌啊。当然了，说你要跟深山老林里碰见熊了挺麻烦，为什么呢？你打不过他，他站起来好两米多高，那劲儿也大。其实大伙儿误会，熊不是很凶猛，他瞧见人他高兴啊，你走到山里边了，熊也走山里边，熊乐了，你瞧啊，越看越高兴啊，这么热的天儿，你瞧人家换衣裳了，我还穿着皮袄呢啊， 你说你怎么这么聪明呢？啊，那咱们拥抱一下吧。啪，他把你搂住了，搂住他瞧你，呵，这脸这光滑，啊，看自个儿这脸上，这大皮套。你说你这脸怎么那么光滑呢？我舔一下不就更光滑了吗？哗，大舌头一舔，上面都倒刺儿，这半拉脸连皮带肉都没了，啊，血也下来了。他也纳闷，你瞧，这一下给舔脏了。我再来一下吧，哗，哦，三下啊，看见脑仁了，嗯，这是熊哈，啊。那么说，熊的浑身上下，你是拿棍子打，你是拿板砖 K 它，一般来说都不管用，唯有胸前这白月牙打这儿才是致命的劲儿。为什么呢？他身上穿着铠甲。有人说胡说，光看他穿皮带衣了，哪瞧见铠甲了？哎，您没明白，这个东西啊，它爱在松树上蹭痒痒，松树好多那松树年啊，留下来那胶水啊，它没事跟上面蹭痒痒，蹭完之后呢，跟地上一打滚，地上有那小石头子儿都粘上了，身上就修了马路了，啊，拿炮腾上噔，撑死一跟头，没事儿，非得是打胸前白月牙，有经验的猎人都是。拿着枪等着，找一旮旯眯好了，赶他一站起来，当一枪打胸口这儿，一枪打不死，你赶紧跑，他后边追你啊！这一追不要紧，拿风往里一灌，顺着窟窿风往里一灌，他难受，他就蹲下了。这一蹲下，肠子什么呢，顺着窟窿就出来了。他聪明啊，他拿爪子呀缠好了，他往里边送，送进去之后他接着跑，就又带出来了。来回这么几下呢，血流差不多了，也就死了啊。这打熊的秘诀，那么说就是为了吃熊掌才逮这熊吗？也不是。山区里边这些山民们有的时候是为了得蜂蜜，悬崖峭壁有这个蜜蜂的藏的蜂蜜，人够不着，唯独熊上了去，他知道跟哪儿，弄来之后刨壳埋好了，盖上土，他也吃，也喂小熊啊，弄一堆小熊都弄出来，带他们去吃蜂蜜。来到小河这儿啊，头趟驮过仨去，二趟驮过五个去啊，都弄过来之后怎么喂啊，嘎着窝一边夹着一个，手里还抱着一个，来到这儿把这蜜蜂这个蜂蜜弄出来，拿爪子一刀往嘴上抹，抹一个喂一个，抹一个喂一个，这一拨着脑袋不吃了，倒下来嘎着窝，这个弄出来，这仨都喂完了送回去，再喂这仨，倒着班喂，最后他吃。哎，山民们猎人们一瞧见他埋这儿了，偷着把蜂蜜偷走了。还有的人开玩笑，蜂蜜是弄走了，给弄一桶大粪搁这儿，狗熊哪知道啊，带着孩子吃饭来了啊，来，赶紧赶紧，今儿我新鲜的啊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了，弄到这儿啊，都夹好了，拿过来一掰孩子这嘴啊，啪，那玩意儿能好吃吗？不，一步脑袋不吃，不吃换一个，这个这也不吃，仨都不吃，他挺生气，不吃我吃吧，俩手一捧，噗，更臭啊，自己也臭了，仨孩子也臭了，怎么办呢？洗去吧。带着仨小熊奔河边，可是小熊淘气呀，真放下洗这个，那俩都跑了，怎么办？有办法，找块石头压上，啊，多大了他也没准，反正他多大劲儿就搬多大块了，搬好压得了，给这洗洗干净，一接这石头，压死了。